今天是春节啊，我们还是问候大家春节快乐，跟大家说春节快乐好吗？就不握手了啊，春节快乐啊，打个招呼，对，一般说是说新年快乐哈、啊，新年快乐的话呢，因为在不同的地方都有新年哈、啊，犹太人有犹太人新年哈、啊，中国人有中国人新年，然后的话还有一个。1月1号的新年，但是说春节快乐一般都是说给中国人听的哈，要不就用英文说 Happy Chinese New Year 啊，这个很有意思。那大家也知道为什么不握手了啊？因为最近才发生的这个事情，我们大家都很揪心呐、啊。就说这个春节，我们虽然心中也算快乐，但是毕竟一想到国内的情形，我们大家还有有的时候有亲人，有的时候有家属，有的时候有我们的朋友。或者说我们的大一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还都在那边哈，所以跟我们是骨肉同胞啊。我们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不能够好像置之度外。所以我们现在在北美这个一方面，我们是来呼吁啊，就是真的是弟兄姐妹能够为他们祷告，就是为武汉来祷告了，为中国祷告啊，为中国的同胞来祷告。祷告他求神赐下大能，也求神来赐下能力，把这种灾难让他早点过去。我也看到很多网上就讲到这个肺炎传播的很厉害，在中国大陆的 number 已经都跳快速的增加，也不晓得到底是这样一个确切的数字。然后所有的地区省份你也不晓得到底多少，只知道有很多的城市被封，很多的省，很多的村庄也都被封了。那么还就是这样的话也传播到世界各地，就包括在美国有好几例发现。我早晨刚刚听到说这要在马大地方有发现一个确据啊，已经确认了是一例啊，就是在马里兰大学了。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就看到我们都没有办法与这个事情好像一点没有关系，而是真的有关系。那么我就觉得我们弟兄姐妹一方面我们要相信神，所以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来做礼拜的都是勇士啊，都是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啊，一颗相信的心。那么还有另外一方，我们也不要就是说掉以轻心了。假如说弟兄姐妹，或假如说有朋友啊，从大陆最近而来一两个星期，尤其是从武汉那个地方或者从湖北那个地方过来的，那弟兄姐妹，我们要劝他，或者说假如有一些发烧啊咳嗽啊有这些迹象，那就赶紧跟医院联系，就赶紧打电话给他们，因为这是关乎到你自己的身体身家性命，其实也关乎到别人的福祉。那我们盼望呢有这样的情形的话呢，我们请弟兄姐妹呢也就是说关心一下。那假如说最近你还没有发现这些事情，或者刚刚从国内回来，不管从哪个省市回来了，那么请你呢，就是我们不是说惧怕，而说为着别人的缘故啊，请你在家里边自己能够叫出什么，就是自我隔离10天到14天。因为病毒之后发现呢，就是从它的传染到发现可能要10天到14天。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隔离弟兄姐妹，而是说弟兄姐妹你自己为了其他人的缘故，为了其他人信心的缘故，为了其他人好处的缘故，也为你自己，那就请自我隔离一段时间。这个不是强迫，也不是我们没有信心，而是说为了很多信心软弱的人，我们可以这样的做啊。愿神祝福我们弟兄姐妹。那么另外就是说，我们需要为中国、为我们的同胞来祷告，那个祷告很重要。弟兄姐妹，我也看到好多这个祷告的这个帖或者说信息，但是我要给弟兄姐妹要给大家说，我们要祷告。另外一方面，我们更要为中国人。为中国的高层得罪神的事情来求神赐下回转的心，因为没有悔改没有医治，没有悔改没有赦免。弟兄姐妹，福音是建立在神的恩典和我们对神的这个悔改回转上来，对神犯罪所做的回转。因为现在在中国大陆你知道吗，不论是拆教堂也好，烧十字架也好啊，还有关闭聚会点，还有现在要去修改圣经，还有说把牧师给关到监狱里边去。弟兄姐妹，这些都是大大得罪神的，都是大大得罪神的。所以说这些逼迫耶稣不会不看，因为保罗曾经遇见过这个事情。 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说，主啊，我哪里逼迫你了？因为你所逼迫弟兄姐妹就是逼迫神，主就是逼迫基督。所以我们在这里边愿意弟兄姐妹一边为我们中国祷告的同时，另外也求神赐下悔改的心啊！这是我们想，这是神所告诉我们的圣经里边的真道啊，正道。那么另外今年我们的教会的主题就是做基督耶稣的精兵了，我们也讲了一个系列。那现在的话也给弟兄姐妹讲基督精兵的信念了。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啊，也在给我们讲基督耶稣给我们做精兵的一个信念，一个信念。其实第一段是告诉我们不以福音为耻，这是上一个年度去年的我们教会的福音主题啊，不以福音为耻。因为保罗在这个事情上再一次看到他的生命和他的经历，还有他为主所献出来的这个宝贵的经验。那个时候传福音，那个时候信耶稣其实就是一个罪，你知道吗？所以那些公共的人啊，那些试图公开为主做见证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那些人备受考验的。在保罗的那个时代是这样子的，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样。可是保罗没有畏缩，保罗劝勉提摩太，你也不要畏缩，你也不要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为耻啊，也不要以保罗这个为主被囚的为耻。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真正传福音的时候，真正遇见迫害，遇见困难的时候，方才显出你的信息是真是假，你对神的信靠是真的还是假的，到底有多刚强。所以你看，在生死面前，在这个监牢面前，在这逼迫面前，保罗鼓励激励提摩太，这不要为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为保罗这个为主被囚的为耻，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很多人一在生死面前，一在威胁面前，往往会退缩，这是人性，这是人性。可是保罗告诉我们，做基督精兵的你要有这个信念，就是不以福音为耻，不以福音为耻。那么下面保罗告诉我们呢，告诉我们什么事呢？那边有这么多的话哈，其实大家看起来感觉到很干燥或者很抽象。那么我想这段话是告诉我们，保罗劝勉提摩太要为福音受苦啊，要按照神所赐的能力，按照神所赐的能力来坚守，和保罗同受苦难。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劝人，我们一起来享福吧，我们一起来得胜吧，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事做那个事吧，但是很少有人劝人来和我一起吃苦吧。但是保罗却劝勉提摩太和他为基督的缘故，福音的缘故来同受苦难，这是需要一份勇气的。这只有在基督里边，这精兵啊，或者说真正认耶稣基督为主，可以全然不顾其他的。那么他可以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为主站立得住啊。那也同时告诉我们呢，其实我们这些人信主，包括保罗劝勉提摩太，他也不是白白的受苦，乃了是为了一个永恒的真理和事业，是为了福音受苦。所以基督精兵的一个信念就在乎耻啊，是为福音受苦。保罗在这段话里边就给我们讲述了福音的真谛，讲述福音的真谛。所以我们看到福音是什么，其实福音，这个福音是一个圣召啊。弟兄，什么叫圣召啊？它是一个神圣的召唤，是从上边来的召唤，是从神那里来的一个召唤，是为主所召的。所以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你知道吗？在本质上有不同，有分别。因为基督徒是服从神的圣召的人，上帝在他的圣洁里边呼召了你做他的儿女，做他的子民。你说弟兄姐妹，当我们心有所感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你就是领受了这样一份呼召，来成为上帝的子民和儿女。然后的话呢，你接受了一个神的呼召，然后呢，你就领受了这个呼召。领受了这个呼召的话呢，弟兄姐妹，这是神为我们的一个预备。 所以呼召啊，圣召啊，是做基督徒的召唤呢、啊，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在我们的一生里边，你会看见很多人，你再给他讲，他也不信。有的人，你就是一次传给他，他就觉得渴慕，他就觉得新鲜，他就觉得里边需要，然后他就接受了。所以传福音有的时候是很艰难，但有的时候传福音也很容易，是找到那个神所呼召的人。那你说我哪知道谁是呼召的人呢？所以你不知道没有关系，神知道。神让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什么？你去把福音传出去。至于说他是不是神所召的人，你不知道，神知道。到了时候，这个事必要显明出来呀。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不以福音为耻，这是做基督精兵的一个信念。那我们也感谢主啊，在以弗所书给我们看到保罗告诉我们神的圣召啊是非常有非常有次序的。他是说认识到他的血，认识到耶稣基督的宝血，然后的话呢，我们被拣选、被预定、被收纳成为上帝的儿子，被神的爱子接纳，被救赎、被宽恕，得着圣灵为印记，然后赐下什么产业为确据。你弟兄姐妹，你知道上帝的恩召是一系列的反应。首先有神的儿子献出生命，流出宝血，透过这个宝血我们被买赎回来，然后我们一系列的这个好事就发生了，一系列的恩典就发生，直到我们得到圣灵为印记，直到我们成为上帝的产业的这个继承人。所以我们相信呢，这个恩召啊是福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一环，也是福音重要的内容，是神所召的哈。在罗马书我们也看到这一连串的这一连串的描述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好吗？罗马书八章28-30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弟兄姐妹，你看看在神的圣召里边呢，有这一系列的描述，一系列一连串的反应，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好事互相效力，好事坏事在基督的里边都互相效力。就像我们说，既然是这个非典这个武汉肺炎发生了，也是在神的预知当中的，也都有他的益处。或者你是说我不晓得什么益处，但是神知道啊。对于神所爱的，说爱神的人得益处，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弟兄姐妹，你千万要知道，好事互坏事有一个作用，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爱神的是谁呢？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你知道第一个讲，按照神的旨意被召，你说我说谁是那个按照神旨意被召的呢？圣经里边告诉我们，他预先知道那个人呢、啊，他预先知道那个人怎么样，他就定下来了，把他定下来，定下来以后怎么样，就来召他来，把他召来以后的话呢，就称他为义，在基督里边称他为义，所称为义的人，神说又要叫他们得荣耀。你有没有看见从一环到另外一环到另外一环，从神的预知到得荣耀，都发生在基督的恩典里面。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相信呢，我们在这里边相信这个圣召是一个福音呢，是你我在基督耶稣里边所得到的一个福气。所以我们想这福音是一个圣召啊，那另外呢，这个福音是一个恩典。这恩典呢和呼召啊，不是按我们的行为。所以当你招的时候呢，你一定想，哎呦，我比别人强，或者是他比我强。弟兄姐妹，都不是，乃是神赐下的一个恩典，不是我们配得的，乃是说刚好相反，不是我们赚取来的，不是我们找着的，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不需要你任何的条件或者金钱来赎买，不需要你个人的努力或者你自我的修行。这一点是告诉我们，这是完全出于基督的恩典，完全出于基督，是神在基督耶稣里边为我们所预备的，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预备是啥？是在万古之先呢、那个刚才所读的那个圣经是要在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边赐给我们的。 弟兄姐妹，这个恩典好像你还没有生，甚至我们的父母都没有生，但是神在万古之前就已经决定了这个计划。你觉得这个奇妙吗？这就是上帝的恩典，也是上帝的奥秘。所以救恩是个奥秘啊，不是说你我能够猜度过来的。哦，这是怎么回事？临到我呢？这怎么临到我的父母呢？怎么会临到他们呢？弟兄姐妹，完全出乎我们的意外。这是神自己所在远古在创世之间所定下来的啊。弟兄姐妹，这个预定是非常的早，是我们人理智所无法测度的啊。在以弗所书啊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还是读这段话，你会发现神的预定啊是怎么样子临到我们的。我们一起来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基督耶稣啊，耶稣就得儿子的名分啊。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边拣选了我们，又告诉我们什么？在基督耶稣里边啊，我们可以得儿子的名分。这是恩典，这是恩典，是完完全全从神而来的一个恩典啊，是神自己老早就预知的。所以弟兄姐妹，是我们没有看见，但是神老早看见的。所以这是我们啊看到的，神所告诉我们，这是他的恩典，完全是出乎神的。我们再看到呢，这个恩典呢，其实呢就是耶稣基督啊，这个福音就是耶稣，这个福音就是没有耶稣没有福音，没有耶稣也没有恩典。不管时光如何的流逝，不管空间如何的变换，弟兄姐妹，我让我们知道福音是和耶稣基督连在一起的，和耶稣基督连在一起。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肉身的日子里面，他公开宣讲救恩的好消息，他教导人必须啊，他要去死，他要被埋葬，他要从死里复活，然后拯救一切信靠他的人。这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福音啊，他自己来做了福音啊，被人可以广传，因为他赐下这样的救赎，因着他的死，所以说人们才可以得到救赎啊。那么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个福音，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他把死废去了，废去死亡，显出不朽的生命来。耶稣怎么把死废去了呢？我们今天说不是还看见医院里边有人过世吗？不是还看见人一代的出生一代的 pass 吗？那怎么把死废去呢？在这里边我们说耶稣基督知道死亡的存在，他宣告了死亡的无效。什么叫死亡？死亡再也不能辖制神的儿女，死亡再也不能威胁神的百姓。你知道在人活着的时候啊，不管是为一个事业也好，为一个主义也好，为一个利益也好，死亡常常是辖制人的一个因素。一威胁到死的时候，人们就会惧怕，你知道吗？可是当基督徒的时候，神说告诉我们他已经把死亡给废掉了，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边死亡没有效果，死亡不再去辖制人。所以你看当很多基督徒啊，他不单信了主以后，他充满了喜乐与平安，就是面对危险，面对疾病，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依然可以仰望神。也可以这样说，在死亡面前基督徒不再惧怕，他不会再去辖制基督徒。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在这里边看到耶稣基督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把死亡给宣布无效了，他不再成为我们的锁链和捆绑。那弟兄姐妹，我们盼望大家真的知道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好多好多好，可是弟兄姐妹，这个世界终归要过去。那对于基督徒来说，当我们闭眼的时候，当我们呼吸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们就要进入到永远的那个福乐里边，进入到神所为我们预备那个永生里边。所以今天你知道在世界上很多人就是愿意不论什么手段要活下去，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就交在神的手里边，神道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你的，你让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就多活一天，我们就快快乐乐为主活一天， 你让我今天我们被召而去，我们就欢喜快乐去见你，知道吗？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看到神在耶稣基督里边把这个福音做成在我们里边，也在基督里边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子的生命，这是一个无比美好的一个生命。所以今天我们的活在世界上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身体要离开这个世界，那就是要回归神的家了，进入到神所预定、神有为我们预备的永生里边。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边，哥林多前书15章也曾经说，那必朽坏的总要成为不朽坏的。那对于我们今天世人来说，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我们看，哎，还是有人过世，有人葬埋在坟墓里边。但是当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些身体都要从坟墓里边复活，要进入到一个永恒的里边，要进入到基督的荣耀里边去。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不以福音为耻，是做基督精兵的一个信念的。如果连这一点都没有认识到，弟兄姐妹，我没有办法做基督的精兵，那证明我们还没有过这一个关呢，我们还没有把这个在基督里边的很多东西看透。我们感谢主呢，是让我们知道啊，福音是这些事情哈。那第二个呢，是告诉我们深知所信的是谁呀？告诉我们深知所信的是谁？做基督的精兵，就要像耶稣基督啊！而且耶稣基督的话语，或者是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命，要成为我们的指南针，叫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方向，叫我们认定基督啊！我们在这里边看到的就是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弟兄姐妹，你看看保罗在这里边，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信心，因为他好像他有一个知根的知底呀，他知道那个底牌就在耶稣基督里边。所以保罗十分知道自己的位分，他是什么呢？他是基督福音的使者。他说他为这个福音做了奉派啊，做传道的。做传道呢是重要，重点在宣传福音啊，在传播福音啊，在广传福音方面啊，这是他的职位，这是他的位分。可是他又告诉我们呢，他做使徒、做师父。做使徒是告诉我们重在讲到福音真理和教会的根基。就是说在信仰上，在神学的框架上面，他能够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根基哈，让人知道我们信仰的轮廓是什么，我们信仰的真道是什么啊。那么另外呢，他讲到是要做师父，就是讲到他是如何去传福音，如何去牧养教会，如何去你知道照管信徒。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保罗说他做使徒啊，是神所给他的一个位分啊，神所给他的一个位分。我们在这里边看到做使徒。另外的话，我们再看到以弗所书啊，还是以弗所书，在第二章19到第21节三节里边，我们又看到这样的一个位分的重要，使徒位分的重要。我们来读这段圣经好吗？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做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以后，他说你不再做外人，不再做客旅，是和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确据，也是一个宣告，就告诉弟兄姐妹，你在基督里边，你就不是外人，你就不是客旅，你是圣徒同国，与圣徒同国呀，是在基督家里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认定耶稣的人都是基督家里的人，不管我们的姓氏，不管我们从哪里而来，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是神家里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明确的说，我们信主的都是基督家里的人，都是一家人，而是属天的一家人。那么另外保罗就告诉我们，要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使徒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使徒的，尤其是在圣经的启示方面，在圣经的真理方面， 啊，神就是那么多那么多的使徒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先知也是一样，在旧约里边的先知，新约里边的先知告诉我们要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是根据他们的启示，根据他们的教导，根据他们在圣灵里边领受来做成的这个基督的这样子的信仰啊，纯粹的信仰啊，纯正的信仰。那说有基督耶稣啊自己为房角，也是可以说都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然后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大家都可以在主里边彼此的连结，然后最终是建造神的圣殿，建造神的圣殿。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又看到他说做师傅啊，做师傅我们想到是在指教教导福音的内容啊，做师傅是教导人在思想在信仰上啊，在解释真理方面，在建造教会方面，在培养门徒方面都可以来效法，都可以来效法，他是做师傅啊，做使徒，做师傅。所以你看看保罗走在一个地方传福音建教会，然后设立长老，他离开那个地方，然后再去向下一个地方传福音，这是成为他的一个模式，成为一个模式。所以他做师傅，很多人可以去这样效法他。其实今天我们讲到教会以后，建造教会也应该如此啊，要传福音，然后建造教会，然后设立长老，然后下面再传福音啊。那我们讲到这是做师傅的一个他这一个模式和格局。那另外我们讲到保罗自己说他不怕呀，他不怕，他不惧怕啊，他不惧怕。那第三个啊，他不惧怕，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啊，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保罗受什么苦难了？弟兄姐妹，有没有大家有点概念呢？不仅仅是坐牢哎，不仅仅是他这个受很多肉身的苦哎，他就是在传福音整个过程当中，从他被神呼召以后，大马士革的光照以后，你知道弟兄姐妹，他一路就为了主的缘故受尽千辛万苦啊，多少次的挨打，多少次的受苦，多少次的遭遇危险，可是保罗都看这些非常的淡，他认为什么？基督召了他来，所以说他要为主，他不怕吃苦哎，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为这缘故他受这些苦难的，所有的苦难他为基督而受的，所以说他坐牢不怕，他也鼓励提摩太不怕，弟兄姐妹，因为他知道他受苦的原因，他受苦的原因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是受苦的。弟兄姐妹，我们受苦的时候很多不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受苦是为了我们罪的缘故，为了我们这个享受的缘故啊，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身体不好是吃出来的啊，有很多时候我们这个遭罪是因为我们犯罪得罪神，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像保罗说，他知道他受苦是为什么，为这些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弟兄姐妹啊，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不单是这个保罗受苦啊是为福音的缘故，我告诉弟兄姐妹，就是基督受苦也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什么说基督受苦也是为福音啊？你说基督本身就是福音，对啊，是的，基督受苦也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大家知道耶稣基督被捉拿了以后有两个审讯非常重要，第一个审讯是在大祭司面前，你知道大祭司问他什么问题？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你说的是，这一下就定了耶稣基督宗教上的罪，你知道吗？说他是奸妄了，你是奸妄了啊，是说了奸妄的话，把衣服撕裂定他有罪。假如弟兄姐妹你说耶稣，假如说他说我不是，这一个审判马上就瓦解了，这个罪名不成立，你知道吧？捉拿他的罪名不成立。所以耶稣基督说你说的是，他为真理受苦，他为了福音在受苦。第二个审讯是耶稣基督在比拉多面前，巡抚比拉多面前是代表外邦人的，外邦的政权政治的问题来审判他。比拉多问他什么？你是犹太的王吗？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对吗？所以说耶稣基督在这个审讯面前他也同样说你说的是，好，两个罪名都成立了。如果说第一个罪名成立，宗教上罪名成立，第二个政治罪名不成立，耶稣说我不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拿他没有任何办法，他立刻就得释放他，纵然大祭司定他有罪，不能致死他。可是在这两场审判面前，耶稣都说你说的是，为什么？ 因为耶稣基督要为真理做见证，为福音受苦啊。所以弟兄姐妹，接下来耶稣基督被鞭打呀，受审啊，受苦啊，被钉十字架。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说，耶稣基督他自己知道他所要受的苦。其实其他的使徒啊，其他的那些人也是同样受苦难。再举一例子，比如说啊，史提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哈，讲到史提凡呢和犹太人的辩论呢，当史提凡讲到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怎样出加勒底的乌尔，没有问题，他们认同。讲到雅各，讲到约瑟，他们认同，没有问题，是他们祖先的历史嘛。讲到摩西怎样的旷野，没有问题。但是讲到基督的时候，说那个义人被你们定罪杀害了，他们立刻怎么样，就对史提凡咬牙切齿。哎，讲到那个义者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为基督受苦，为福音受苦的时候，他立刻就这些人就对他咬牙切齿。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一谈到福音的时候，这就成为和很多人和犹太人的焦点，和外邦人的焦点。所以为福音受苦，保罗也是一样。刚才我举过例子，保罗受了多少的苦难，都是为了福音。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哎，为了要把福音传到外邦，你知道犹太人怎样逼迫他？假如说保罗要传一个福音，要传律法主义，犹太人不会逼迫他了，就是因为他传的是耶稣，哎，传的不是律法主义，哎，不是摩西的律法，哎，他传的是耶稣基督。所以说在为福音的事情上，保罗不怕受苦，因为他知道自己受苦的原因。那么其次的话呢，保罗也知道啊，他受苦的出路啊，受苦的出路，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这是基督精兵的一个坚持和信念。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所以说他不惧怕，他知道是为谁受苦，所以他不惧怕。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怕受苦，怕的是我们不晓得为什么受苦，怕的不晓得我们受这苦受多长时间的苦，什么时候是头啊。所以保罗知道他为谁受，为基督的福音受苦，为了主的缘故他受苦。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即使是牢狱之灾、孤独之灾，也不能将他的信念给浇灭。他有这样精兵的一个信念，所以他也不以为耻啊，他也不以为耻。更重要的是保罗知道受苦的结局，他说我知道，我并且深信他能保守我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福，这个一个受苦的一个结局，他知道了，掌握那个结局，他再也不怕了。你知道吗？有很多人受苦不晓得我受苦受多长时间，我比如说很多弟兄姐妹，假如说要在病痛里边，你不晓得这个感冒要发烧多长时间，你不晓得你这次疾病要多长时间能胜过，所以你感觉到在一个慢慢没有止境的这个日子里边。可是当你知道啊，假如说平常的这个病毒感染最多两星期 OK， 你就产生抗体把它抗过去了。可是你知道你在生病啊发烧的时候，鼻子不通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才难受呢。可是你说两个礼拜坚持过去，吃药不吃药，这个病毒都会被你干掉的，那个时候你就有信心了。弟兄姐妹，是这样的。所以保罗看见的不是说他在受苦当中，他是看到受苦的结局，知道基督的能力并保全他所交付他的，直到那儿，到什么日子？弟兄姐妹，到了审判的日子，到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到了得荣耀的日子。所以今天我们相信，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苦难啊，也会有苦难，但是没有关系，因着神在我们的结局里边，神已经定好了。当你知道这个结局的时候，你再也不怕了。就是刚才我所放出这段圣经啊，字小了点，但是弟兄姐妹如果能看得见，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我为这福音受苦，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 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保罗已经看到了受苦的结局？所以说他说，我为这个选民呢，凡事忍耐，不管是逼迫也好，捆绑也好，都没有关系，福音是不被绑住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基督的福音被广传了，他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一同复活耶。所以保罗看见这个受苦的结局，他说我们若能忍耐，必和他一同作王耶。这是多好的结局啊，这是多么庄严的一个宣告。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心智？你有没有这样的把握？如果我们和基督同苦，就必和他同得荣耀；如果我们今天能忍耐，就必和他将来一同作王。这是多好的结局。然后他还继续告诉我们，我们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哦。弟兄姐妹，你要记住这句话，这不是开玩笑的。当我们不认主的时候，主说我也必不认你。接下来告诉我们，纵然我们失信，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所以在神，在基督里边，一切的应许神都打上烙印，是的，他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讲主日学的时候，讲到神的话是不改变的，你不能够增加，你不能删减，不管你乐意不乐意，你喜欢不喜欢，好听不好听，神的话是不改变的。基督是印记，圣灵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有印记。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为了利益的缘故会出卖或者是背叛，但是神说他不能背乎自己，上帝永远不背乎自己，他说了他就这样做，他说了他就持守。所以我们感到我们所信的神，你知道那个结局了。所以做精兵啊，是需要知道那个结局，你就放心大胆来为主做见证。那么还有后边点，要守住托付的真道。这点我快一点讲，就是告诉我们纯正话语的规模，你要在基督里啊，用爱心和信心常常守着。话语的规模是什么，弟兄姐妹？是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这个纯正的真理，它的纲领和规范，就是我们所讲到的福音的这个规范。你不能够出去这个福音的规范，说你要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用爱心用信心常常守着，要守住啊。所以用信心是指着告诉我们，因为神的缘故我们终于所托，因为爱神的缘故我们不惧怕啊，交托给我们的责任可以一直守着，常常不变更。所以常常守着是什么呢？就是在时间上面不放松，在时间上面不放松，守着是告诉我们丝毫不让步啊。在福音这个规模上边，我们不让步，我们每时每刻都守着。那么另外讲到交托你的善道，就是讲到福音真道，今天我们可以或者说是正统的信仰。哎，我们基督徒都有一个正统的信仰，这个正统的信仰就是我们讲过的耶稣基督的善道，在圣灵里边哈，怎么样？在圣灵里边守着，在圣灵里边守着。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不仅仅是你要守着，而是说在圣灵里边啊，神要给我们力量可以守得住，神给我们力量守得住。这就是我们想做精兵啊需要有个信念，不怕什么，不以福音为耻。第二个就是知道所信的是谁。第三个是你要守住你的信仰，这才是精兵。就像打仗一样，你得到了一块阵地，得到了一个山头，你要守住它呀，你不守住它又被抢去了，还是不是你的吗？所以我们想到我们的信仰，想到我们的主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边常常守着，常常守，能守住我们的信仰。所以今天我们在座弟兄姐妹，你都有信仰啊，你都已经接受耶稣基督，那么弟兄姐妹，你要为这个缘故你要守得住，守到什么时候？守到见主面的时候。所以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承诺和委身了，就盼望大家做精兵啊，要认识，一个是不以福音为耻，一个就是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他的能力有多大，教他你放不放心。 第三个是我们有没有能力靠着神，靠着圣灵，靠着爱心信心，我们常常守着，牢牢守着啊！所以不管今天的时代如何变换，不管环境光景如何的不同，我们靠着信心，靠着圣灵，靠着爱心，我们常常守着，牢牢守着，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愿神祝福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的爱，也谢谢你的保守和看护。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得了那属天的位分，也得了你所给我们永远的基业。若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有这样子的福气，是靠着神你的恩典，不是我们的行为，说也更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好处。说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做神的儿女，有这样的机会彼此常常扶持，也互相连结，互相祷告，求助你托住我们的教会，要弟兄姐妹起来可以为主守着，可以为主做精兵，不以福音为耻，因为我们知道所信的是谁，我们知道神你的大能大力，更知道圣灵在我们里边的这个能力。谢谢主叫我们教会成为一群大能的子民，抓人带着神你恩膏和使命的这样子的门徒，我们继续为主的缘故可以征战得胜，我们持守神你在我们当中所有的真道，以至于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不羞愧。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